文案呢可以让大家都呢为之精神一振嘅，所以呢我好享受呢上台第一句就问弟兄姊妹平安咁样。但我基督教信仰刚才读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这段经文是很多的报道会和培灵会都用的经文，当中应许一个丰盛的生命。报道会丰盛的生命，耶稣的应许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去讲福音信息，甚至乎培灵会都一样，信了主一段时间的基督徒，你们是不是已经有这个丰盛的生命呢？如果我问了大家，哪个有这个丰盛的生命，你觉得你是现在是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可以举举手。哇，都有一定的数目，这个是一个挺特别的现象来的。我在其他堂会问的时候呢，那个情况很不同。有些堂会呢得两个弟兄举手，有些就没有人举手。咁啊，点解唔举手呢？因为有时都会有挣扎，有时都觉得软弱，或者是对一些好要即係好困难要过个难关，你觉得呢冇乜把握。我就发现到我哋基督徒要活出一个丰盛嘅生命呢，係有三个好重要嘅元素。就係、是、智慧、喜乐同埋爱。呢个係我个人嘅反省嚟嘅。你问我点解呢，咁样冇乜点解。即係我觉得一个丰盛嘅生命一定要有，即係有智慧啦，懂得点样去抉择啦，要常常嘅喜乐，并且有一份呢係从神而嚟嘅爱。但我同时发现到现时嘅文化，现行嘅文化里面呢所强调嘅，或者我哋甚至乎我哋基督徒好多时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中所追求嘅，并唔系呢三样事物，而系三样好类似但系又唔一样嘅事物。我哋追求知识，我哋追求系开心，我哋追求嘅系基于感觉嘅中意。当我哋系猛咁追求现行文化当中所提倡嘅呢三样嘅物件嘅时候，我哋就忽略咗圣经当中讲到嘅智慧、喜乐同埋爱。所以想用今日呢个嘅时间咧，去睇一睇究竟即系圣经所讲嘅呢三样嘅宝贵嘅恩典咧，同埋现行文化所讲嘅三样事物有啲咩唔同？我哋分辨当中嗰个嘅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咧，让我哋懂得更加去寻求一个丰盛嘅生命。好，咁样第一样要讲嘅就系、是，咦唔听话喎？是知识和智慧的分别。今天是一个可以说资讯发达的时代，知识是爆炸的时间，而很多人都追求知识。我们很多时候都盼望我们的儿女读多些书，识多些东西，而甚至乎知识带给现今人不单止是更加多的学问，更加有时是代表一个人的身份。一个人他有一个学位，或者他是一个专业人士，他走出来的时候自然有那个身份，有那个地位。你走出来的时候人家称呼你什么博士、什么医生，那你的人就自然尊重你样。但是知识同埋智慧两者系咪完全一样呢？何谓之智慧呢？嗱，用一个例子，大家去思想一下，两个人，咁我讲出嚟， 大家去评价下边个有智慧多啲咧？第一个系一个大学教授，但系佢自杀。第二个是一个呢年龄四十几岁但是智商得五岁的成年人，但是他每天都懂得找他那个的个案的辅导去谈偈，每天都跟他去、交代啊，而这个辅导呢都好好锡他，当他讲完他所做的好的事的时候呢会奖励他、他做得不好的事会教导他纠正他。这两个人哪个有智慧多一点？如果你说学识的时候、问下大家先，你认为哪个那个大学教授多一点智慧？没人举手啊，不敢举手啊。这个得五岁智商 的人呢也都没人举手，有一个举手，我真的很勇敢啊，真的。OK。不是我作出来的，过去、这五年里面在香港有两单是大学教授自杀 的个案，都是情绪病。而很奇怪，专家他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呢当学问越多人呢是越容易患上忧郁症。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一个数字所指出的现象，可能他们识太多东西，太多嘢担心。但是有知识唔一定有智慧，有知识有时掌控唔到生命，甚至乎佢哋选择去了结生命。第一个有得五岁智商嘅成人，佢係懂得点去处理生命嘅需要，搵人去傾，讲出开心的事，讲出不开心的事，从他那个个案的辅导身上得到鼓励。所以智慧和知识是两样不同的事情来的。今天我们北美的信徒，我们不缺乏知识，我们不缺乏学问，但很多时候我们未必有智慧。看看经文究竟智慧和知识有什么的不同。箴言二十四章三到四节这样讲，他说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学者都相信这个讲到房屋是一个的比喻，意思箴言的作者用房屋是比喻作我们人生一些很重要的建造，譬如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人格，一些我们要花时间慢慢建造的事物，就是这里所说的房屋 所比喻的。而房屋要怎么能够建造呢？作者说我们要用智慧去建造。所以按这个的经文的时候，智慧是一些关乎人生重要的事物，或者一些人生重要决定的时候我们所抉择所依靠的原则，或者一些认识 的道理这样。而当我们人生有了智慧之后，第四节话知识就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美好，知识学问有它那个立足点，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充满着很多美好宝贵的财物。所以可以这么讲，智慧是那个基础来的。如果我们人生没有了从圣经而来的智慧做基础的话，我们有学问但是我们不稳，我们可以很多努力地去建造，但可能是徒然，可能很多东西是互相的抵触，互相的抵消，变成对可能到最后一无所有。或者你会问，既然智慧和知识是两样不同的事物，我要怎样得着呢？ 好奇妙喎、哦！聖經當中講到呢兩者雖然係兩樣唔同嘅事物，但係嗰個源頭係一樣。下一篇嘅經文，箴言第一篇第七節同埋第九篇第十節，都係講出神係呢兩者嘅源頭。箴言一篇第七節講到敬畏耶和華係知識嘅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憤悔。箴言九篇第十節，敬畏耶和華係智慧嘅開端，認識智性者便是聰明。好奇妙地，無論追求學問嘅知識或者係人生嘅智慧，聖經強調兩者嘅源頭都係我哋所敬拜嘅耶和華上帝。你會覺得點解咁得意嘅？追求學問智慧唔係來自書本咩？點解係要尋求神呢？我哋中國有云古語有云啊，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咁係咪人生一切重要嘅嘢都嚟自書本呢？當你去細心諗下嘅時候，望一望現實嘅情況嘅時候，我哋知道其實人生嘅智慧同知識真係嚟自我哋嘅神。點解啊？我哋喺學術界裏面有一啲信神嘅學家嘅學者或者科學家，亦都有一啲唔信神嘅學者科學家，兩者都係研究大自然、研究呢個嘅宇宙、研究生態環境。但是兩者雖然有相同的研究對象，亦都用相同的原則、科學的規則去做研究，但他們那個起點、那個的 perspective、那個立足點不同的時候，他們得到的結論很不同。當然研究大自然科學的基督徒學者，他們相信神，抱著一個敬畏神的心去研究，他們看見大自然那個的結構、那個的創造奇妙，他們讚歎神的作為。而相反地，那些不信神的學者，他們看這個大自然、這個宇宙的時候，他們只是看到進化，看不到神的存在，看到很多變化在裡面，但看不見造物主的智慧。同樣地，同樣的現象發生在學者們研究聖經的身上。信神的學者看見聖經是一本神的啟示，當中他們藉著這個的書本得以親近神，更加明白神的真理，更加因為這本 的書本和神更加親近。但很多不信神的學者，他們當這本書是一本的文學巨著、歷史的作品，他們研究的時候研究文字那個的背景、歷史、文化怎樣去衍生，歷史怎樣去演變，但他們雖然是這樣研究的時候，他們沒有因為這樣研究而相信神。所以我看見最終知識和智慧的源頭是我們的內心，我們究竟有沒有一個敬畏神的心，那個就是信心的起點。沒有了這個起點的時候，我們研究的對象就算是大自然神的普遍啟示，或者是聖經神的特別啟示都好，研究對象幫助不到我們去更加認識神。是我們那個起點，我們有沒有敬畏神的心？我們有那個敬畏神的心的時候，我們面對人生、面對身處的環境、面對或者我們一同去看聖經的時候，我們可以更加認識我們的神。有了智慧、學問，幫助我們去有一個更加有意思、更加豐盛的人生。第二點我想講的就是開心和喜樂。開心，我用這個字開心是想講一種很情緒化的狀態。這種情緒化的狀態是基於一些外來的事物給予自己。 我觉得现时的文化很奇怪，就是现时的人的文化，特别是美国的流行文化，很依靠外来的事物去给予开心。你想开心吗？找些享受。你想开心吗？吃一些东西，例如麻省已经将大麻合法化，不单止是药用，大家都知道就算娱乐性 的用途都合法化。即是说、你想开心吗？想忘掉烦恼吗？索两啖吧。开心是靠一些物质的领受去给你的，或者是靠一些生活上面的得着。我发现到特别是美国人的文化很注重周末的享受，当一个礼拜工作过去了之后，星期五更要出去呢松弛一下，即是去那些酒吧或者去那些地方跳下舞啊，喝下酒啊，这样 去松弛一下，藉住那种生活那种的活动给予自己放松享受开心的感觉。甚至乎我们人生的追求很多时候都有这种的现象，我们觉得享受是来自或者开心是来自物质的，我们不断去追求买一些能够给予我们开心 的东西，买屋啊，买间大一点的，最好呢就设备呢就豪华一点的，有各式各样的享受，有桑拿浴室啊，有啲喷射式嘅按摩池啊，又要有啲好高档嘅音响设备啊，跟住咧要有个咧 home theater 家居嘅影院喺里边咁样，呢啲嘅设备有齐晒嘅时候，跟住咧个雪柜有啲嘅电脑化咁，厨房电脑化，有呢啲设备就开心啦。买车一样。怎样开心啊？买架车呢要特别买大一点的，快过人家的，跟里面有很多豪华的设备啊，有真皮的座椅啊，很多那些安全的设施啊，总之呢越多特别的东西，越多先进 的设备，我们就觉得哇正啊，这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开心是依靠得着一些物质的东西，是从外边入嚟嘅开心，但呢样并唔系圣经所讲嘅喜乐。圣经所讲嘅喜乐啱啱相反，唔系外边嚟嘅，系你喺你里边有。我睇一段经文，诗篇119篇111节，我以你嘅法度为永远嘅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这就是我心中所喜爱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同时是也解作说我心中的喜乐，就是说我以你的法度神你的律法为一个有永远价值的产业，因为律法令到我心中有喜乐，那个喜乐是从心里面出来的。诗篇97篇11节，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的人。神是能够赐予我们有喜乐， 神用他的光光照我们， 神光照义人，同时正直的人神能够将喜乐赐给他们，即是我们的行为在神面前是正直的时候，我们内心就有这份的喜乐。何谓之一个完全的人？何谓之一个完全正直的人？我们都知道人是没有完全性的嘛，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个都亏缺神的荣耀。那何谓之完全？何谓之正直？就是说懂得在神面前去认罪，得着神的宽恕的人，在神的眼中你是认错，神宽恕了你，你就没错。我们不是靠自己成为正直，我们是因为神的 宽恕，神的忍耐成为正直。记不记得刚才讲的例子，过得五岁的智商 的成年人，他每日都找社工去倾偈，他是开心的。为什么？他内心没有亏欠，他每日的开心的事情，做得啱的事情跟社工分享，社工会奖励他，给他一件西多士。有些什么他做得不开心被人骂的时候，他跟社工倾诉，社工 会教翻佢，你点解做错咗？有啲咩你可以改善，同埋俾鼓励佢。当佢每日听到嗰个社工嘅说话，得到鼓励之后，第二日佢再嚟过，佢改正之前嘅错误，做得更加好。喺个社工眼中，即系喺呢个人嘅心里边，佢觉得佢嘅社工系爱佢。是支持他，是鼓励他，他是开心的。这个是智慧，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同时是你和神应有的关系？就是每日晚上你会抽时间在神面前祈祷，看圣经，将那天你那个的生活去向神倾诉，开心的事情去向神感恩，做错了的事向神去祈求力量去改过。而神是愿意给我们有鼓励，给我们有帮助，去明天做得更加好。但是你们有没有每日夜晚都祈祷，都灵修，跟神讲说话？哪个有的？我们原来都没什么智慧。一个五岁智商的人懂做的事，我们这班智力健全的人未必懂做。所以我们不是可以时时开心，我们没有将我们内心那些的亏欠，那份的罪疚感去处理。人生的喜乐最大不是来自物质那个享受，是我们的心，但我们却是没有懂得去将我们内心那些 的重压负担去处理。我们虽然已经认识神，已经有得着救恩，我们从神领受过祂的拯救和宽恕，但我们没有用到神这份 的救恩去经常处理我们内心这些的积压，我们内心没有那个喜乐的泉源。另一方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开心，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祈求的时候，神的回应是我们不是我们所预期的。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耶稣的应许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耶稣说，当你去祈求的时候，奉主耶稣的名去求的时候，神一定会垂听，祂一定会回应我们的祈求，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另外，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九节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应许说，我一定会听你们的祈求，一定会回应，一定会施予供应给你们的需要，而我的意念是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我那个回应不一定要按你的祈求去成就，我的回应可以有一些高过你们祈求的事情。但人很奇怪，当神的回答有时不是我们那个所期望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很执着，我们放不低，我们觉得为什么神，我要的东西你不给我，而因为这份执着，这个硬颈变成，就算我们从神有所领受都好，我们不懂欣赏，我们不懂感恩，我们得不到喜乐。 我们不要忘记，神不只是听你一个人祈求，神是听众人的祈求。举个例子，如果你向神哇，好肚饿，神可不可以 给一盒叉烧饭给我吃，跟着你旁边有个弟兄又是肚饿，他求神给个牛鸡饭，那神可以怎么做呢？神可以给你叉烧饭，给他牛鸡饭，但神都可以给一盒三宝饭给你们。为什么？你吃叉烧，他吃油鸡，一起分享都可以的，是不是？但是有些人就见到三宝饭就神啊，我不吃油鸡的，他更加不吃火鸭的，鸭毒啊，热毒啊，明明神所供应的东西给你们去分享，你们一起分享的时候可以很开心，但你却是执着你所求的东西神没有成就的时候，纵然你领受神古好的供应，你都不懂去感恩喜乐。即是很多时候我们得不到喜乐的原因，我们太执着我们自己所要的事物，我们没有放手，我们没有试过从神的角度去看整个的气候，整个的环境，整个的形势。但我觉得当我们每次如果我们可以从神的角度去看神怎么工作的时候，我们必定会感恩，因为神的工作带来的那个的结果，那个 的回报是高过我们人所想象。放低执着是我们得着喜乐的重要因素。而第三样东西，喜乐的第三个元素，就是我们的喜乐由心而来的时候，我们的喜乐不基于物质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基于神的供应的时候，这份喜乐是不受制于环境。下一段经文，彼得前书第十第一章六到九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验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经文很长，但最主要的一个的重点是我们的喜乐是不基于环境，纵然是有试炼一些难关要去闯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可以依然大有喜乐。我们纵然我们那个的灵命是被火去试验的时候，我们遭遇考验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是满有盼望这样，内心是迎接这些的试验。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喜乐是要讲日子的，是要讲啊，今天什么日子啊，什么时候啊，有些什么发生啊，我有些什么经历啊，遭遇啊，是很被环境所控制的。有个姊妹是这样的见证，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姊妹她人生中有个日子很重要，就是5月18号。为什么？因为5月18号是她的结婚纪念日，同时5月18号也都是她受浸的日子，所以那个日子很有价值，很有纪念性。但是她丈夫已经不在世界，十几年前已经过了身，5月18号结婚纪念日带给她不只是开心，也都是一个寂寞的时间。一方面怀缅昔日丈夫陪伴 的光阴，但同时此情不在。 同时是他的受洗纪念日，但是得他知道，其他的弟兄姊妹没人记得，没人会提醒他，或者比较 Facebook 他的 message 说恭喜你这样。5月18号对他来说变得毫无的意思。所以我想，究竟5月18号对于我做些什么意义呢？当他再想的时候，他发现到开始问自己，他我为什么要在5月18号一定要开心呢？或者倒转回过来，5月18号之外的时间我为什么不开心呢？他思想到的话，既然我已经有永恒的生命，我是一个基督徒，蒙主拯救有永生，我有一个永恒的生命，而同时我知道在这个永恒生命里面我应该喜乐的话，这份的喜乐应该是永恒的，是不是？即是说这份的喜乐不是只是今天才开心，明天就不开心，是天天都要开心。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只是意会到，哦，原来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喜乐是不应该基于日子的，不应该基于今天 是什么日子，有什么发生过。只要我是基督徒，我是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我就应该天天都要开心，因为这个是我将来永恒的经历。所以彼得前书所讲的教导，不是只是我们遭受试炼的时候才思想的事情，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喜乐是不应该基于环境的，是应该基于我们里面有圣灵，有神的同在，神和我一起住，我应该开心。同时若果有神和我一起的时候，纵然的环境，我们的人生是遭遇什么的考验都好，若果那个考验可以帮助到我那个灵魂，我的灵命更加成长的话，我应该是抱着一个积极的态度面对。当我这几年有间屋之后，很多东西都要学习怎么打理。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怎样去养草。几年前很热，一热呢那些草真的黄晒，后来死晒。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原来整个淋水，而是淋水的话呢，但是淋得不多的话呢，草根是不会深。为什么？因为泥土表面经常有水分嘛，草的根只要停留在泥土表面的表层已经有水分吸收的时候，那些根是不会向下生深。那变成一旦是很热的时候，泥土表层是干晒的话，草就没有水，它只是黄晒枯死晒。但是怎么可以令到泥土的，即是令到草的根向深土去生呢？不要只是淋水，你一日或者一个礼拜淋一次很多很多的水，等泥土的深层都有很多水分。而过了几日不淋水之后，当泥土的表层是干的时候，但是深层是依然湿的话，这些根就被迫自然要向深层去生。为什么？因为它生得去深层的时候才有水可以被吸收，而啲根要生得深嘅时候，那个草先至能够去有个抗旱嘅能力。人生一样，人生如果我哋天天都顺境嘅时候，我哋嗰个扎根唔深，我哋嗰个灵命冇嗰个嘅力量去面对逆境，一遇到一啲难关挫折就定棒瞓低。所以神唔可以俾我哋天天都顺境。不可以天色常蓝，间唔中有些考验，不是天天有雨水，我们就被逼，我们的根要向下扎，我们被逼要去寻求神，我们被逼要将神拉得更实， 我们更加懂得怎样在困难当中心情不靓的时候去亲近神，去向神祈祷，那份的力量是我们面对逆境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而那份力量是要训练回来，当我们时不时经历考验的时候，我们懂得怎样去抗逆，懂得怎样去扎根在神的深处的话，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更加深度的生命，我们的灵魂才会长进。但这种生命你向不向往？讲到尾，你有没有智慧？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我们看得透人生并不是单单外在的享受，人生讲求的同时是我们内里的灵魂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需要培养，需要操练。如果我们有面对逆境的时候，这个生命得以是成长的话，我们应该可以为此而开心。这份的开心就是对抗环境。所以基督徒的喜乐不是基于环境，不是基于物质，不是基于什么日子，是我们内里面有神的同在，而神操练我们得以成长的开心。这份是内里的喜乐，是不会停止永恒的喜乐。第三样要讲的就是忠义和爱。我用这个字忠义，好广东话，因为我想强调是一种基于感觉 的爱情。时下很强调基于感觉的爱情，有感觉就在一起，没有感觉就分手。很多家庭破碎，很多关系决裂，这个是现代人的爱情观，但这个不是圣经对于爱的观念。你想想，如果感觉要基于感觉的话，而感觉又不是永恒的话，那关系怎可以永恒呢？或者你会问，为什么神造感觉不可以永恒呢？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为什么神造感觉不可以永恒呢？如果我开心的时候一世开心就 很开心了，这样。但事情往往不是这样。若果感觉是永恒的话，很混乱，为什么？同时你一些伤心的感觉就会永远不离开你。但感谢主，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很多年前遭受过伤害，一些痛心的事情发生过之后，慢慢件事情过去之后，我们会没有那么伤心，我们慢慢可以重新振作，我们可以再起翻起身，因为感觉并不是永恒，感觉不可以是永恒，所以爱情不可以基于感觉，爱情是一份的委身，是一份的决定，基于你的决定，你愿意付代价去爱对方。最后看两篇的经文，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保罗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律法的总结就是爱人如己。同时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4-45节里面这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两篇经文讲到我们要爱人，要爱我们身边的人，也都要爱我们的仇敌。很多时候一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就想到哦，要爱我所爱的人，要爱我身边的人，同时要爱我的仇敌，边个我仇敌啊？咁样啊，这个我可以爱的，我家人可以爱，我的朋友可以爱，我同事当中这些同我熟的可以爱，这些同我作对的我仇敌点爱啊？咁样， 我好多时将仇敌同埋嗰啲可爱对象分开，成为两班唔同嘅人。但你有冇谂过？这个情况很少有，很少一个人 是你完全的仇敌的。而很多时候你的仇敌和你爱对象是同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屋企里面相处相见好同住难，经常有拗叫，你的伴侣会同你嗌大交，你的弟兄姊妹，即是讲教会里面的家里面的兄弟姊妹，都可以成日即是有嗌杀。当有嗌杀那一刻，你望住佢的时候，你睇见的是一个仇敌，你恨不得佢真系将佢置诸死地。当一个你经常共处的人那一刻成为你仇敌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力去爱他？这个是关键。已经反晒面闹到体无完肤，那一刻你火红火绿怒火即是冲冠的时候，圣经说爱你的仇敌。怎么爱他？但当你真的爱他的时候，那个情况可以有转机。但你说好嬲，怎样做？不要忘记爱不基于感觉，爱是一个卫生，爱是一个决定。就算你好不愿意的时候，为对方付出，为对方牺牲，为对方先改变自己。当你去先改变自己的时候，情况就改变，很多时候对方就跟着改变。而当你改变，情况改变，对方被改变之后，你的仇敌就很多时候就不再是你的仇敌，变回做你的伴侣、你的家人、你的兄弟姊妹。所以爱你的仇敌很重要，因为是这件事令对方不再做你的仇敌。而这件事都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神当初爱我们，神创造人类，祂爱我们，祂将祂形象向我们，跟我们分享，祂做我们有神的形象。但是亚当夏娃怎样？犯罪，得罪神，成为神的仇敌。但神没有立时的将他们消灭，神包容他们，神爱他们，神为我们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首先去付出代价，首先牺牲自己，将他的爱向我们表现出来，让我们改变。我们就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不再做神的仇敌，我们做回神的家人，做回神的儿女。所以这份基于卫生的爱很重要。我们知道我们人生不可以没有家庭，但很多时候家庭不开心，我们人生就不会开心。无论夫妇关系都好，跟父母关系都好，跟兄弟姊妹关系都好，如果当中是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开心。丰盛的生命是来自一个和谐的家庭。怎样令到家庭和谐？我们能够爱我们的仇敌，家庭才会和谐。因为我们经常因为我们的罪性处处去树立敌人，确实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有这份爱敌人的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同心祈祷。